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1766网路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山西行动蛙，我是节目主持人博兴哥。
大家好，我是桃子良品的 Tommy。
嗨，大家好，我是 AD。
哎，那 Tommy AD 啊，那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东西呢，就刚好梅雨季节嘛，下很多雨吧，好，然后呢，当然雨多呢，就一定有好有坏，好的话呢，就是呢会疏解所谓的缺水嘛，听说那个水库缺水，再没水可能就完蛋了，好，那现在下大雨还不错，好。但是呢，当然也会有灾难啊，就是会淹水。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难忘的淹水的经验。那先，当然这个淹水呢，一定有分有损失，我说有实质上损失，或是造成你的生活不便，或者是你听说你的强人我朋友可能发生过的一些状况，好，对，因为有的人就是运气比较好嘛，没有遇到淹水的麻烦事情。那 Tommy 啊，你对于这个台湾的下雨应该很有感嘛，对不对？
其实我还好，台湾只是发生台北只是发生重大水灾的时候，我都不在台湾。
所以你没有因为他们，你的声音再大一点，不好意思，他们，你没有遇到任何因为淹水产生的不便的状况过吗？比如说塞车啊，比如说路毁掉啊，比如说什么，我不晓得、
有啦，有参加过 Computex 的时候，就那个 Computex 周边那个世贸那边有点小淹水，那时候就很恐怖啊。
哦，怎么恐怖法？
就你根本没有办法走啊。
你这个你可以形容一下，但是比如说是什么状况？是整个水上的车吗？车出不去吗？还是什么淹住？我不晓得，是好奇问一下。
就周边都淹水，然后你也知道那种 Computex 常常它都在五六月那时候展览嘛。如果没意外 ，Computex 应该是这礼拜还下礼拜展览。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它应该这几天展览。
对，因为这几天没有 Computex。
然后刚好就遇到那个雨最大的时候啊。那雨最大的时候，你的 Computex。那周边都是很多积水啊，你要撤展啊，或是那个的时候人就很多啊，塞就塞得很恐怖啊。那是我对这个梅雨季节，每年的梅雨季节最大的记忆哦，最深的记忆啊，对，是带有最大的困扰，因为每年都是五六月 Computex。
不过那个你不是现在住汐止，我记得以前汐止是很会淹水的一个地方哎、
那汐止。以前很会淹啊，而且淹得很恐怖啊。
对啊，听说每次都是有灾损的，什么淹到什么半层楼高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过那个是那个圆山子分洪道还没开的时候啦，那基隆河那个渠道那里地方会淹。
嗯。
分洪道开了之后，汐止就没有再淹过啦。
哦、
因为那时候淹是因为基隆河它有几个弯道都在汐止那边。
嗯。
所以当雨下太大的时候，它水来不及出海的时候。他就会跨过那个堤防，淹到汐止的街道上来，
直接命中那个什么汐止就对了。
对啊，因为那个弯道嘛，你那水在很急的流，那弯道会把那个水往上那个嘛。然后他马上打的那个圆山子还是那个子那个疏洪道出去之后啊，那水就直接就不会有经过弯道，就直接就会排去海那边海。所以那个圆山子分洪道啊，所以圆山子分洪道好了之后，基本上汐止就没有再淹过了、要不然我怎么这边的房子？
也说的也是啊，如果说有在淹的话，可能就要靠腰了，对不对？
对啊。
那当然，那我们当然听起来 Tommy 的运气是比较好啊。那 Adi 你的对淹水的经验呢？
我这边我印象中跟我有关系，可能让我。受到影响的，好像就只有小学那时候吧。
哦，怎么讲？在哪里啊？
在三重啊，那时候我还才读小学一二年级而已吧。
三重小时候，因为我伯伯家好像也在那时候，我记得也在三重还是新庄那边。那个时候也是淹得很严重，那个我都有影响。
我那时候就是读小学，然后就是我们国小跟我家，我就要经过一个崩坑，就是公路下面有一个 有个涵洞这样子，然后那个涵洞每次淹水，那个涵洞就淹水，然后每次都要经过要涉水这样子。然后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淹水的时候，我们家那一条街也会淹，然后住一楼都比较惨，然后因为我们是住二楼，所以没有影响，但是。就是小时候嘛，小朋友，然后就淹水就很开心，就下去啊，还会看到有人就是可能拿个木筏坐在上面开始玩水，然后划船这样子。
嗯，那应该很好玩啊。
对啊，不过可是淹水你也知道，那个淹水之后，然后那个水其实都很脏。
对。
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在玩那个水，然后后来就脚就有那种什么，人家就说什么安倒咖什么挖沟的。
脚气病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吗？
不是，就脚有那种。有什么斑纹还是什么的，反正长大后那个就消掉就没有了。可能就那时候在玩水，那水脏脏的这样子。
当然你想那个臭水沟，那个排水沟那个水都混在一起就起来了，
啊、
有没有毒死虫啊？什么什么什么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有。
啊、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小时候还脱光光就下去游泳什么的。
好妖哎、欸，多恶心啊！
对啊，小时候哪知道那种东西很恶心。
对，而且水里面可能还有什么微生物啊、水生菌啊，还有什么水松的那什么昆虫咬你啊，对不对？
嗯，
都是倒霉鬼啊。
不过我对淹水的印象倒是蛮深刻，而且我的淹水印象没有一个好事，都是坏事。就比如说我以前在华彩软体当那个店长，就是你们知道华彩软体有间店。以前是每次台风来几乎都会淹水的，每次每年几乎都有机会重灾，就是在那个你知道那个台北星光三院那一栋嘛，对不对？
就现在新台北车站那一栋啊。
对，那车台北车站旁边那个管前路呢，其实以前呢都会淹水。
哦，是啊、哦，那边
以前下雨都会淹水。
是什么几年前啊？
大概是2000年左右吧，
就那莉台风。
对，就那莉台风之前也会啦，就是那时候我刚好管那个，就是以前的核心对信，就是对面那个，现在好像变成那个什么屈臣氏还是什么，我忘记了，这店了。OK， 那是华彩的那个创始店之一嘛。然后那家店呢，只要每次遇到台风呢，就有很大机会，因为它地下室会有那个卖场嘛，会卖游戏或什么给他试玩嘛，或是网咖，以前网咖在地下室嘛。那时候还没有战略高手的时候，华彩就是第一个弄网咖的。OK， 好，那战略高手后来是华彩转投资啦，也是因为网咖的概念嘛。好，那时候就每次都会淹水，所以每次只要一听到台风，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救灾。因为地下室会淹水，然后地下室淹水了就会泡掉一堆货，然后每次泡掉一堆货呢，那个你知道那个什么游戏光碟啊、软体光碟啊、书啊、电脑，没有一个能泡，对不对？所以每次都会财损。
嗯，
那你们有没有投什么淹水？
没有啊，我要是你老板啊，我
会投那个保险
啊，保了
那一定有保险的、啊，
消库存。
对啊，保台风险，然后把库存。摆在那
边。对啊，对啊，
我没有这么说啦，但是我有听说有些公司就是通过这样来打消呆账的。
嗯，
有些公司啦，对，我听说啦，对，但华彩有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对，虽然经验丰富，对，那后来有一次在做整新的时候，因为地下室会淹水，其实也不是旁边淹的，是地下室会淹啦，你懂我意思吧？那个水会进来，所以后来就是有一次。装潢成一科技馆是有特别做加强，在那个之后就比较少有淹那么严重了，但是还是有小水。
我之前待过的一家出版社啊，然后也就是在地下室也有办公室，就是有一个地下室，然后他们就是某一个编辑团队就是在那个地下室工作，然后就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台风，然后就淹水，他们里面就全淹，然后电脑什么书啊什么都全都湿掉了。
对、啊，就受灾都是地下室，其实一楼还好啦，那就是你们懂的，对，好，那所以我对他的印象还蛮深刻。加上就是我之前也有一次车子被泡水，就是也是台风，然后那时候我的车子停在那个算是露天平面的停车场 ，OK， 因为那时候找不到室内停车位嘛，好，就只有先站放那边。然后谁知道好死不死呢，就刚好被水泡死。好死不死的那个水呢，刚好泡到那个 内装的最底层，那叫什么？车内地装底层叫什么？地板，对不对？还好没有泡到引擎，
嗯，
还好没有泡到引擎，懂我意思吧？所以呢，我还可以开回去原厂，请原厂把我所有的内装都拆开来，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夏天嘛，然后很热嘛，然后就整整那个在没有内装的情况下开那台车，然后一方面就是大太阳给它晒嘛，对不对 ？OK， 二方面就内装拆出来给太阳晒，这样子放了大概快一个月，然后再把它装回去，然后就没有味道了啊。当然也是很感谢那个原厂技师，不辞辛劳的帮我整个的处理一次。
嗯，
对，可是你也知道，泡过水的车虽然它没有淹到引擎 ，OK， 但是一定有些状况，比如说后来我的那个轮胎的轮轴的培林就出问题了，因为它泡过水嘛，
嗯，
油封会出问题嘛 ，OK， 然后修哦，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你有些线路可能会沾到泥沙，所以你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嗯，
所以后来我当然就是赶快的处理，就是隔一段时间就处理掉我那台车，换另外一台车。对，但是其实那台车状况很好，我还蛮喜欢的。但是就是你知道吗？泡过水，你懂我意思吧？但没有事情啦，应该说车子看起来没什么状况，因为原厂其实也是评估说没有什么状况，他说就是有帮你处理好。因为其实泡水车不是不能买 ，Tommy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哎、欸。
我跟你讲，就是。
都不建议买。
没有，我跟你讲，其实泡水车不是不能买，重点是你泡水车事后的维修做得好不好。
嗯哼。
对，就假设 ，OK， 我举个例，假设好，你没有泡到引擎，假设你没有泡到引擎，那你的重点就是呢，你泡水的地方会不会有内装会不会有泥沙淤积，你懂我意思啊？会不会发霉？或什么、嗯？那你第一时间你是不是有处理好？比如说像我把内装拆开来，整台车里面晒太阳晒半个月，你懂我意思吧？然后内装也晒半个月，对吧？就整一次消毒，你懂我意思吧？对，还有做清洁，是不是有做好 ？OK。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你那个，如果说是你的电脑泡到水，对不对？你有没有把电脑线路换新的？
嗯，
其实都是投资在处理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只要你的泡水车子要处理的够好，不是不能用，不是不能买，但是你要知道。修要整理好一台泡水车要花的时间跟金钱其实是还蛮麻烦的，因为你刚刚就听我讲内装放在那边晒啊什么什么之类啊，还有的线路可能要全部换掉啊或什么什么之类，对不对？或是一些什么培林啊或什么什么和尚头那边可能因为泡过水，对不对？提早油封会破嘛，对不对？通常、
那你怎么不就干脆直接丢给车厂帮你那个？
没有，那时候就丢给原厂啊。
哦。
啊，只是那个原厂技师很好啊，他没有帮我收，他没有多收我钱，他额外帮我做的、啊。
哦、
oh.。就是我遇到运气好，因为我其实就是我个人习惯，就是我每次去，我其实我保养车都是回原厂，啊，除非是比较换轮胎啊或什么之类的会去外面换嘛，对不对 ？OK。但是我基本的保养都回原厂，然后我都有个习惯是，我只找同一个技师。
哦、
我只找就是我每次去原厂我都预约说我要上次那个某某某帮我保养，我都指定同一个技师。那指定同一个技师呢，那每次因为我去保养的时候我都会亲自去 ，OK， 我不是车丢就跑了，所以呢我就会看看车，然后跟技师聊天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技师久而久之就变成我的朋友了，然后就很多额外帮忙，都不用钱，你懂我意思吧？
嗯，
因为他跟你是朋友，你懂我意思，甚至还告诉你什么不要花。直接跟你讲，这个你去外面装，这个不要来原厂，他直接告诉你的位置吧。
嗯，
对，啊，那当然就是一个习惯了，对不对？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你懂吗？好，不好意思。那不是每个都有这样的情况下，对不对？那像以 Tommy 你的车回原厂保养怎么保养？
我没有找同一个技师，但是我会找那个叫什么？同一个那个叫什么？
接待吗？
对对对对对对。
哦，接待我是没有啦，因为而且你知道跟同一个技师讲的好处就是。就是额外，对，听众朋友有点错题，就是有时候那些技师呢，对于一些小改装呢，都额外帮你处理。你原本那些小改装，本来你找外面要付个手续费嘛，付个工钱嘛，因为你跟他熟， 而且你平常不用保养，你就有事情就杀回去找他帮忙，他就额外帮你帮忙，这样子也不用多付钱。
嗯，
对啊，就是反正对我而言，就是我只要保养的时候就指明要上个技师就好了。就我说个人习惯啊，当然没有啦，当然这有点离题太多了。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今天的主题吧。大家好，哎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们刚刚有讲到淹水啦，那刚刚博兴哥有分享自己车被泡水的经验啊，当然这个经验呢也不是每个都有。那在 Tommy 啊，你有没有印象还有一些泡水的事件？你比较还是说，比如说你在开车的交通路上，如果遇到会不会遇到什么淹水问题啊？还是淹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呢？
听说淹水的时候，我下雨天就很少出去。但是你说如果说有一些淹水不好的经验的话，可能就是我公司吧，因为我公司是蛮旧，是在一个蛮旧的那个叫什么？
嗯，
那怎么讲？中古的那个
的大楼。
大楼，对对对。我又在八楼，在顶楼、嗯，所以呢，下雨天的时候呢，通常那边就会给我渗水。
嗯。
然后渗水之后呢，我又没有保台风险、
嗯，
所以有一次就是有一堆货在那边就也是就是撕掉啊这样子，所以其实，
哦、所以你没有身体打消库存就对，
我不是我没有淹得很严重啊，
哦，
而且淹水的地方也没很大、啊。
你可以故意让它很严重啊，
你要故意搬到那个淹水严重
的，对啊。
没有，你下次在那个淹水严重的地方申请一个仓库，然后每次快淹水的时候把库存丢到那边去。
那
我先保台风险啦、
啊。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还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过？
其他就还好，因为其实后来我都蛮注意这一块的、啊，对啊，
所以就还好吧，没什么损失嘛，对不对？
对啊。
讲淹水那个，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们那个淹水就是我以前公司那边就是11楼，然后11楼会淹水哦。
嗯。
那
11楼会淹水？
对，它不是因为外面下雨或台风什么，它是因为那个我们那好像是隔壁还是楼上的那个办公室，他们是那个什么化妆品公司哦，然后他们有带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实验室什么的。那实验室里面，因为化妆品他们可能就要用很多什么水啊去冲洗还是什么的，结果他们好像就是管线没有弄好，就水就漏下来，漏到我们的仓库那边。
嗯，
然后那次我们的仓库就有大概四分之一的地方淹水，然后就顺利的刚好有一些被水淋湿的书啊，就是库存品，然后就他们陪我们。
靠腰。
哎，这经验好像我也有一次哦，也是我那时候在我公司二楼还是三楼有个仓库，
嗯，
也是那个二楼三楼那个仓库的人呢，也不知道做什么工程，然后也是不想把水弄到仓库去，但是我那边不是库存啊，我那边是真的都是货啊，然后呢，他也是施工，然后水一堆把我的货淹掉，然后后来本来那个。本来很皮，不想赔我，然后那时候十几二十万吧，那包装，老板很皮，不想赔我。那时候我就很堵然，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法院见。啊，法院见嘞，他就赔我了，就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哦、台湾人就是哦，就很皮的时候，你就要跟他采取那个一些法律措施，他就不会做了。
哦，
然后讲到这个，我前不久看新闻就有提到说，假如说房屋漏水，他那个什么要采取的，然后说我先录影或是拍照片那个漏水的地方，然后再我重介协调的确认有这件事，然后再找就是专门就是检那个漏水专家去帮你看说是原因是哪边来的，然后再去写说到底是谁要赔钱还是什么的。
嗯，懂。还有呢？还有什么样的淹水？还是你听过什么淹水经验吗？还是你大家有记得什么台湾历史上很严重的淹水经验呢？
我记得之前就像那个之前忠孝东路都淹水啊，然后
说那个捷运站淹水事件呢？
对，捷运站淹水啊，
那个是怎么样啊？你记忆是怎么样？
我记忆。就是捷运站里面淹水啊，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也很少在搭捷运啊，只是说新闻看起来好像蛮厉害的，
嗯，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有人在po那个比照图，说什么日本那边好像也是因为那次的台风的关系也淹水，然后人家淹水是整个捷运站水质是很清澈的。
哦，那 Tommy 呢？
我，
你记得那个台风吗？
我那个台风我就不在台湾啊，台湾
哪里台风啊？
台湾也很厉害，那几次我都不在台湾啊。
哦，好吧、啊，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那一台风呢，我真的是，我是就是我有经验啊，但是我现在分享这经验是强人我朋友的经验，对，就是强人我朋友呢，在那一台风是在2001年的时候 ，OK 好，然后呢，他在那个时候呢有开一家店。好，然后呢，那个时候店生意还不错啦，一个月我记得，我听我强的我朋友说，他一个月大概那家店应该可以纯利应该有20-30万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扣掉那些管销成本以后，对，好，然后呢，然后好死不死呢，那粒台风呢，把他整家店淹了一半，然后呢？它里面的东西呢，通通不能碰水，所以整家店通通报销掉了。你说惨不惨？
惨，整家店
都报销了。嗯，
有没有？
而且那时候为了工作需要，还买全新的彩色雷射影印机啊，彩色雷射印表机还是影印机啊？彩色雷射视物机，对，视物机 哎呀，才买没三天就泡水了。
那真的很贵哎。
对，买没有三天就泡水了。
那有没有保那个台风险啊？
问题是他在他那个店面位置是几十年从来没淹过水的地方。
哦，
那厉害，多严重啊？
对，那厉害很严重。而且那次就是我记得强的我朋友那时候他说他去救灾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虽然雨停了 OK 可是他走去店里面对不对那个水呢还是就是走过去的路上对不对水还是在他的腰水高在腰他的腰而且是已经没有雨了哦你懂我意思吧还在腰哦
嗯
对你就想想看在淹水的时候多惨了对那整家店都报销了然后呢、嗯我那个强能我朋友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当初整个生意就急起直下好像赔了不少钱花了很段时间才把它重新恢复正常重新做别的生意恢复正常他那时候还蛮惨的啦嗯对然后呢然后你走过去就像那个刚刚 AD 讲那个水很脏可是你觉得在那个情况下能不走过去吗
嗯
你能不去看亏损嘛，而且其实那时候店赔是一回事啊，我记得强的我朋友那时候说，除了店赔以外，因为签了很多合约嘛，他那行要签很多合约，就是年约嘛 ，OK，、
嗯、
然后年约呢你要开期票，那个你的跟你签约公司一定拿你的票去票贴嘛，对不对？
嗯，
那等于是你那个票的债务人就是变银行嘛，
嗯。
然后呢那些公司因为也被淹水了，所以都恶性倒闭，
嗯。
然后呢莫名其妙就一堆支票嘎在银行那边银行跟你要钱。
哦好惨的。
你们懂我意思吗对很惨。对。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好那本来还是可以继续做嘛对不对好想办法再停一笔钱再继续做因为之前有赚钱就但赔掉了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好。那可是继续做以后呢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好他做那行呢因为市场。衰退，所以就蛮惨的啦。对我觉得那时候，看那时候刚好你知道那时候是 JG America 的时代，
嗯，
所以大家转不过来会怎么做？
你去办现金卡。
对，那你要现金卡是不是更恐怖啊 ，Tommy？
十八
办过，
没办过、啊。那 Eddie 你知道吧？
好像是18
还是20合法讨债公司合法跟你说高利贷吓死人了、哇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太喜欢有负债使用对你知道有些人会喜欢把户头放现金放一堆一定是有他的前因后果你懂我意思吧
嗯了解
的 对有过最惨有过惨痛经验的人都会特别注意户头现金够不够这件事情
嗯没错
对那对啊，当然，你说他的上游的恶性倒闭也蛮惨的、啊。其实那时候倒了很多，我记得倒什么年代下面的子公司也恶意倒闭啊，就是那个年代影视，你知道是吧？我们不要说恶意倒闭，好吧，是刚好遇到台风灾损，恶意倒闭这个太武断了哈啊，这个、不见得是对的，就算是对的，我也要当不见得是对的哈。那还有一些那个知名的一些影视公司也倒闭，反正那波还蛮惨的，嗯。对，那当然，假如这个台风呢，还会有一些经验。你知道以前只要遇到台风天淹水，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那个石门水库那个水质浑浊。
对，然后会产生什么状况？
哦、我记得有一年有一年不是也是大雨，不过那一年大雨的时候，我又不在台湾。不过回来之后，我那个水都是泥沙的那次，那好像是我忘记哪一年了。
就是应该说，就是因为那个只要淹水大雨过后，对不对？就会有一段时间就会水是不能用的，都很脏的，甚至水库有水你还必须要停水。
对啊，你要让那个泥沙沉淀下来这样子。
对啊，
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水真的很恐怖。
其实讲到这个淹水，我记得好像高雄今年也淹嘛，
就
今年高雄也淹得很惨嘛，对不对？最那个梅雨季节的连雨，对不对？听说发大财会很开心的，
听说 高雄那个是2009年莫拉克台风那一次，那一次是高雄市的甲仙区小林最为严重，有474人被活埋灭顿。
对，还有就是台风淹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活埋的问题。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好像大雨暴雨过后，有个高速公路哪边那个崩掉，好像有压到人呢、欸？你们记得吗？就有一次好像是三高那边，好像是有个路段，然后土石流。
是那个苏迪勒台风吗？他是说在新北市乌来三峡区那边很严重的土石流。
有他，我记得有一次是压到高速公路啊，你们记得吗？
这个我就没印象了。
我来 Google 一下，你们先聊天。
像刚刚 Tommy 讲的那个自来水很浑浊那一次啊，好像就是苏迪勒台风那一次、
哦。我找到了，就是这是2010年的，也是因为大雨淹水以后的状况，它叫做国道3号崩塌事故。它的原因我看哦，它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啊？我看啊、哦，事件的发生，它我记得是因为下雨啦，因为那时候是下雨天呐。OK， 但是它我在维基百科没写，它就是在国道三号基隆七堵那边，对不对？然后呢产生土石流，然后呢有三部车被活埋，好恐怖哦。
对啊，
对。还有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在那个往北海岸那边的路上，对不对？下大雨、然后呢还有那个落石掉下来差点砸到人。怎样 Tommy 你说
基隆那边有个大石头掉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也是暴雨后的状况嘛，对不对？哇，乱恐怖的。喂喂喂喂喂喂，听到吗？
听到
啊。哦，我刚刚解释一下，就是刚刚那个国道三号，那不是因为下雨啊，我看维基百科，它是因为那个地下水渗漏的问题啊，好吧，那不是这个事件，那我们只额外提一下，我们要解释一下，免得听众朋友误会哈。那其实我刚刚要讲的是，其实淹水还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塞车。淹水会塞车，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塞车吗？
哦，因为那个沿单共进水，
不是，当然车子抛锚是一回事，淹水会塞车原因是因为有些路段它可能一半都是水，只剩一边可以过去，
也是，
也就双线道变单线道，你懂我意思吧？
对，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呢，就是因为下大雨，水多，大家车就会开着慢，
对。
会塞车，
淹水还会，应该算是台风的一个奇景吧。就是说，每次台风来，然后就很多人把车停在那个桥，就是县市之间的河上的那个桥。
桥，在桥上面，桥上面。
在桥上面，因为桥是高位嘛，高的地方不会淹到水。
不过这种暴雨的淹水哦，有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要注意什么地方。 哎，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这期的节目。那我们刚刚有带一个梗，那我们晚点再说。好，那我们现在先聊，因为其实呢，我们讲到淹水，在台湾几乎都是跟台风有关嘛。但是现在台湾现在有所谓的强暴雨的状况，然后呢，以前有台风假，现在也有暴雨假，当然这连带就淹水。那讲到淹水，就不得不提到台湾这些有名的台风的灾难。那 Adi 啊，你记得台湾这些什么台风惨状的那种台风的灾难有哪些吗？
像是第十名来讲的话，是2000年的象神台风哦。
嗯，
它是因为那个台湾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封面的双重影响，然后在北部地区的积水是最严重的，然后东湖跟汐止一带可以说是一片汪洋，然后最大雨量出现在花莲，那时候好像以1054毫米打破当地42年来的记录。
靠呀，你知道象神台风死了64个人呢、欸？
对。
靠呀，那么哎、欸，真的还蛮恐怖的，而且。如果 Tommy 那时候是买汐止房子，一定会靠腰的。
嗯，
因为整个汐止跟东湖都是水。
对啊，其实汐止跟东湖也是要看地段的，有一些地段它比较容易淹，哦、有一些地段就不会。
嗯，那我现在看一下它的资料了。以象神台风而言的话。台湾是怎么样？他没有登陆，他事实上没有登陆。台湾就是靠暴雨就很惨了，然后北部的淡水河淹起来嘛。
嗯
嗯，阳女16人哦，还蛮恐怖的，真的。64人死亡，25人失踪，65人受伤，靠腰，好恐怖哦。那再来的第九名是什么？
第九名就是2005年的龙王台风、嗯，那时候登陆的时候最大阵风有17级，然后是打破花莲气象站史上最大阵风记录，然后中烈池牌楼倒塌，然后某些地区停电长达两个礼拜，然后造成全台一死53人受伤。
听起来死的不多啦，但是它最恐怖的是什么？大理石椅子会被吹掉，你知道吗？车子被吹翻了，屋顶被吹翻了，然后那个连那个什么游览车都被吹翻了。路灯被吹翻的，然后还有那个大楼好像不知道什么倒掉的，是吧？
嗯，
很恐怖哎、欸，我这边看看哦，它就是什么？就目前的状况，哇、哦，好多电线杆被吹掉哦。我刚看那个历史照片，
因为它阵风超大的啊。
嗯，对，很恐怖，真的很恐怖。
不是淹水，它是那个阵风的影响力。
对，阵风的影响力。对，好，那再来呢？第八名是什么？
第八名是2007年的科罗莎台风哦，
嗯，
那他的那个当年的那个行进路线是很诡异的，原本以为他会直冲台湾，结果他却在花莲的外海打了一圈，然后就跌破很多专家的眼镜嘛。那强风骤雨伴随淹水、土石流以及道路中断啊，然后造成全台大概266万户停电。那仅次于1996年被封为台湾百年来最恐怖台风，
第二恐怖就对了。
对、
哦、
应该是恐怖的是他那个停电的状况。
懂懂懂，让我想起那个2000年时期有一次全台湾大停电，好像一根电线杆倒了，让全台湾都停电那一次。
嗯嗯，
你记得吗？
嗯，
哎、欸，就是那这就是科洛莎台风哎、欸，好像就是他哎、欸。
就是他、哦，
好像就是他、欸，好像就是他害的、欸，突然想起来了，哦，然后再来就是什么第七名什么苏力台风是不是？
对，苏力台风，那他是在板桥气象站那边写下最强的平均风记录，然后那时候也让台北地标101大楼的阻尼震荡器幅度达到正负70公分。
然后第六名是什么？
第六名莫拉克台风，这个就大家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小林村474人活埋事件。
对呀、啊，
对，
我真的蛮严重的。小林村，
他算是那个88水灾之后最近50年来台湾最严重的水患。
他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土石流的关系嘛，因为暴雨的蝴蝶关系，然后那个把整个村子都淹掉了嘛。
嗯，
哦，好。听起来还蛮恐怖的。那第五名是谁啊？
第五名是2015年的苏迪勒台风哦。
这也是有名的土石流。
对，然后全台造成全台逾400万户停电，那打破1996年的赫伯记录。
而且我觉得这个台风有比较特别，是这一次就打到那个，就是让大家停水，因为净水厂没有办法使用。喂 ，Eddie， 你的声音又出问题了。好，那我继续讲啊。然后第四名是那个娜丽台风哦，就是娜丽台风呢，真的是重创整个北部，就是刚刚柏青哥讲的。然后呢，从登陆到出海呢，总共长达49小时20分钟，留下台风中心滞留最久的记录。然后呢，这个娜丽台风呢，也让什么捷运整个淹水啊，对不对？忠孝东路啊、内湖汐止啊、新庄三重啊、板桥啊，都淹水了，超恐怖的。那强人我朋友也是受灾户。然后还有就是呢，韦恩台风，好，三进三出，跟大雨一样，大雨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然后韦恩台风是三进三出台湾，好呀。对，他这次也是造成一个蛮恐怖的地方，就是6000多间的房子倒掉，6000多间房子倒掉，哎，
对啊，然后400多人受伤，
对，68人死亡跟失踪，哇，比那个地震还恐怖。然后还有就是提姆台风，
1994年，它光靠风力就造成一片损伤，然后让那个兰港的高压电全面，然后造成200万户的停电。
嗯，但是最恐怖的是第一名啊。赫伯台风，
被称为百年来最恐怖的台风啊！
他为什么会这么恐怖啊？我刚刚觉得每个台风很恐怖，为什么第一名？
对啊，他说那时候有73个人死亡跟失踪，然后463人轻重伤，500多间房屋全倒，然后农业损失相当严重什么的，然后全台第一次体认到什么是土石流，好像就是从那一次开始。
嗯，我们来看看。维基百科上面有没有赫伯台风的资料？
赫伯
有电力损失279万，停电，多处淹水，台北县市南投、水里、信义乡啊，信义乡好常淹水，鹿谷乡多人遭活埋，就是你说的土石流。靠腰也是蛮恐怖的，当然没有像那个小林村那么扯啦，整个村被灭掉了，而且连中国大陆都很惨，中国大陆倒了，中国大陆被台风带来的洪水摧毁了7万间，
而且他还写说有记录以来损失第二多的太平洋台风。
那第一多是谁啊？
我不知道哎、
欸，怎么讲？
他上面没有写啊，我没看到。反正就是赫伯好像离开台湾之后，又跑去大陆那边肆虐啊，然后就让大陆那边很惨。
懂，了解，惨啊。那当然，这次这个整个台风的状况，不然应该说我们这次聊的淹水的状况，其实大家都。都要小心啊，对，那当然遇到这个所谓淹水呢，其实在有一些所谓的急难的准备物资，你们知道吗？
急难就储水吧。
对，要储水，还有呢？
还有一些干粮啊。
对，还有呢？
还有什么？
万一停电怎么办？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用手机那个。
手机还是要充电啊，拜托。
但是其实还好，都不会停太久。
好，还有呢？
啊，什么？
防灾？什么？对啊，好了，反正就是要准备一些防灾物资的。OK， 那刚刚佛经哥其实，在上一节后面其实要讲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每次这个淹水呢，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只要有开车都知道，你知道在全台湾的各大交流道的进出口，其实很容易因为淹水。然后就出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快速道路上面，很多人因为下大雨，路面淹水，然后出车祸，就是其实如果说听众朋友如果真的遇到淹水或是下大雨，在交通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我记得我看过那个快速道，比如说6465就有好几次的死亡事故都是因为积水， 下大雨积水的关系。那其实我先奉劝，就是在快速道路上，在桥梁上面，它不是有很多所谓的伸缩缝，你们知道吧？
嗯。
然后在过这些伸缩缝的时候呢，因为只要在积水的状况下 ，OK， 你的车过去其实是没有摩擦力的，因为伸缩缝都是铁做的，铁上面积的水，你觉得你的轮胎咬得住吗？
嗯，
咬不住。OK， 那如果那时候你又高速呢？然后如果高速又你又换车道呢？你听懂我意思吧？
嗯嗯嗯，
很就是我看过有不少事故的新闻，跟我看到的一些状况是在淹积水的时候 ，OK， 然后过那个快速道路或是桥梁的伸缩缝，然后在那个当下做变换车道这件事情，
嗯，就会打水飘出去啊，
就飘出去了。这一，然后第二就是呢，就是也很好玩啊，但是危险，就是有时候那一堆水，你走那一堆水，水会飘起来，不是觉得很好玩吗？车子会有点浮，对不对？那事实上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因为什么？因为车等于是一半是打滑的，你懂吗？像以前我就得小，对不对？会看到一滩水，然后故意过去，然后让后轮打滑，然后翻个小甩尾。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是发了不要命的行为，你懂我意思吧？以前我会这样哎、欸，我以前会看到淹水，哇，干好爆哦，我可以失控一下了，赶快让我的那个一半的轮胎去失控，这样子，然后不知死活的，我意思啊。事实上，那一不小心就整个都
就像我一开始讲，小时候不懂事还跳下去玩水。
对，就是其实真的在交通的时候，那比如说有的人会骑摩托车或是重机，你知道骑摩托车重机遇到所谓的积水淹水就会更恐怖，为什么？第一点呢，就是你只有两个轮胎，对不对 ？Eddie， 你知道我意思吧？
嗯，
就是你只有两个轮胎 ，OK，
更容易滑，
你没有像汽车还有四颗轮胎，你怎么是一颗失控或是两颗失控，你还可以救一下，懂我意思吧？那个机车不用两颗，一颗失控你就出去了。
而且旁边那个轿车经过，然后喷水出来，还会把你喷到，就是说你可能看不清楚，然后就不小心就摔车这样。
不只是看不清楚，有时候那个喷的那个积水太深，还会把你喷倒。你懂吧？所以其实还是蛮危险的啦。那当然，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聊这个淹水的经验呢？其实也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呢。台湾其实因为现在暴雨跟台风的状况，所以淹水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常见了。OK， 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台湾各地政府都在做所谓的那种水管疏通什么作业都有，但是难免比如像这次高雄的这个所谓的梅雨季节的一个状况啊，就淹水淹得很惨，还是可能会发生。那真的轻则财损，好不好？重则人命。对，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那还是会奉劝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却知道淹水，如果说你今天要上班，或者是你要下班，请自动远离那些淹水路段，就绕远路也没关系，好不好？那如果说你在上班，因为淹水你没有办法上班，你最好还是乖乖去请假。对，就是我相信老板都是可以见谅的。好，然后呢，也不要因为那什么什么暴雨啊，什么放假、啊、或者台风放假就急着出去玩，那时候地上水最多的，超危险的，对不对？Tommy Eddie，
对啊，
很多人只要一听到暴雨假，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多的雨太大会放假，不是只有台风，好，还有什么台风假，大家急着出去玩啊，对，那但大部分常常遇到所谓的台风假可能是风和日丽，但是暴雨假就不是哦，暴雨假就肯定下大雨嘛，对不对？
嗯，
那其实淹水真的很危险。好不好？那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把这个假期当成那种哦，我可以放松赚到，而是要把它当成一种要保护自己的方式。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希望我们分享这些杂七杂八聊天的，可以帮助大家。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好，拜拜。